猶太的拉比 Edwin Freeman 讲过一个非常有趣又发人心省的故事。那个故事讲到有一个人，他要寻索他人生的方向，人生的目标，最后他找到了，他就开始了这个旅程，向着他的目标去出发。他带着一个很雀跃的心情，充满了盼望和经历去赶路，赶这条他人生重要的道路。没几耐去到一个桥，桥的下面是一个激流，是非常危险。他就过这条桥，突然间发觉在对面迎面而来是一个陌生人，是一路走过来。他再看清楚，他觉得奇怪，这个陌生人竟然跟他一模一样，一样这样，一样这样装束，他又赶住路，不过是迎面而来。他再看清楚，发觉两个人有点不同，这个陌生人原来他身里面缠着一条绳，一路绑着条绳，一路缠着缠着，如果将绳拉长来看，差不多有30尺长。他觉得有点奇怪，为什么这样这么古怪呢？为什么周身缠着条绳呢？当他见面的时候，突然间这个陌生人就对他说，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做我一样，帮我手做一样东西？那他说什么事？这条绳绑了我很久，我很辛苦，我很想解甩它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手解甩它？他说，我怎样帮你手解甩？你揸住这条绳的末端，你一路走就可以了，你一路走我就一路解开，但记住你要揸紧那条绳，千万不要放，你一放的时候我就不会解甩的。那于是这个人冇所谓啦，我帮佢啦。于是揸住个绳嘅末端就一路行，行咗冇几耐，突然间发觉好大力扯翻佢翻转头，佢揸到紧，佢唔放。佢奇怪点解有咁大力扯嘅咧？佢拧转头望一望，唔知几时候个陌生人突然间跳咗落去嗰条河度，但系因为佢嘅身里边缠住条绳，个人又揸住个末端，所以佢唔跌得落去，半天吊喺度揈来揈去。这个人就问，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要跳下去？这个陌生人就跟他说，先生，你揸紧啲，你不要放手，你一放手的时候我就跌了下去，我就不掂了，我就会死的，你不要放手，你不要放手。这个人就说，你做什么要跳下去？于是他就想掹他上来，但发觉力有不敌，反而之间对方的力仲更加强，一路扯他下去，一路扯他下去。於是呢個人就同佢講，你千祈唔好放，你唔好放，你試下諗辦法救我上去啦，你試諗辦法啦。於是佢就試下呢將繩綁喺個橋度，但冇辦法，佢用力乜亦都冇辦法。呢個人就話，先生，你救下我，你救我，你放手我就跌落去，我就會死㗎啦，你係我救星，唔通你丟低我呀？这个人说，我没办法啊，我没办法啊，如果我不放的时候我都会跌下去啊。先生，你不要放，你千万不要放啊，难道你放了我死的时候你成世会安乐吗？你不会内疚吗？他两个相持了一阵，后来这个人就很郑重对陌生人说，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你的生命我不可以跟你做抉择，但我的生命我要做我的抉择。于是讲完之后，他就放开手，继续他的旅程。这个人就跌了下河，死了。故事讲什么？ Edwin Freeman 讲这个故事讲什么？他告诉我们听，我们每个人都好像这个人一样，被一个陌生人，这个陌生人就是你旧阵时的我，可能是受了创伤的我，可能是一些的背景，可能是一些的创伤，可能一啲嘅羞耻，可能一啲嘅罪过，喺度拖垮住你，影响你，毁灭你嘅一生。英文有一个字叫 let go， 你一日唔放手嘅时候，你只会同呢一个嘅陌生嘅我、创伤嘅我、被唔知又经历过乜嘢嘅我一齐跌落去，失去咗你自由，失去咗你方向，失去咗你个目标，喺你人生里面永远系同呢一个嘅陌生嘅我喺度纠缠。但 let go 一啲都唔容易嘅。谈何容易？当我想起我自己， 在我的生命里面我都发觉有些东西怪怪的，有些东西我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有些这样的行为出来，不可理喻。我想回我对仔女是特别过分保护，我想讲过分这个字一点都不夸张。我记得我两个小朋友两个仔女还是读书小的时候，我和很多香港的家长都是一样，就要好好照顾他的功课。一放学我已经担定凳掰定张水，然后坐在那里做功课，我手里面就揸着个擦纸胶，我一坐我不理那么多就去擦，做过。我的仔女是最憎我做这件事，我因为这样跟我的仔女不知道撒气了几多次。我的仔女大个之后，我这种过分保护的奇形怪状的行为呢一样没改。当时我的女儿在大学读书，我们在三藩市住，她打电话给我爹地，我今晚十一点钟才回到家，因为呢十点钟团契先完，我由这里揸车去都成个几钟头。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十点钟已经站在个门口看着车，明知道她都未曾走，我就在等，莫名其妙。等到十一点都不见人，开始想埋那些呢、啊、有没有撞车啊，有没有什么啊，这想到奇奇怪怪，好没安全感。前几天我女兒打电话来给我们，因为上个月她去非洲和她丈夫呢去非洲有一个医疗短宣，她两个都是医生，她去非洲尼日内亚做一些在贫穷的地区里面做一些、医疗工作，她的教会呢是做这一样东西。她的教会说呢，你们在美国太舒服，不知道什么叫做贫穷，你做宣教都未尝过贫穷，怎去做宣教，所以呢就叫他经历一下贫穷。那怎样经历贫穷呢，就呢他们所有去 宣教的人呢就要去到洛杉矶最贫穷治安最不好的地方，就在个公园里面要过一晚夜，只可以带三样东西。第一去个 sleeping bag， 第二呢、我不知道就带樽水做什么，不可以带钱也不可以带什么，就在个公园里面是过一晚，然后第二天就去行黑，就去黑钱黑饭食。那他就打电话给我，好彩呢他完了之后才打电话给我，如果是未去之前打电话给我，我想我一个礼拜都睡不着觉。我不单止是对仔女保护，对家人都是保护，有什么事我太太你不要做等我做啊，我太太是最憎我做这件事，我做得什么你做呢，所以我家就有句名言，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，他意思就是你不要成日拿叉拿着来做。我想为什么我会有这种这样的行为呢，很明显是跟我背景有关系，很明显是跟我家的背景有关系。在我六岁的年，我家来了香港，我有一天起身不见了妈妈，不见了弟弟，不见了妹，然后妈妈已经带了我弟弟妹回去大陆，因为我爸爸吩咐他们回去看一看大陆的情况是怎样。但那次一去就不返，妈妈上到大陆之后跟着被公安捉住，跟着公审控告是地主的太太，两个星期之后一个早上他就原谅自尽吊颈死了。这个是很痛的经历，但我记忆里面我没有哭过，我一点都没有流泪，我没有埋怨过，我仍然很乖的去做我的功课，我仍然很乖的去成长。其实我是抑压住这些痛楚，甚至是将我脑袋里面妈妈的形象我都擦走去。 Kill the image of my mother in my memory， 将我妈妈在肚里面脑里面的形象，所以现在我妈妈的样子我都认不到，我一样是这样生存，一样是这样读书。但是这些的阴影，这些的包袱，这些的痛楚就一路是影响着我。结了婚的时候更加看得出，有了小蚊仔的时候更加看得出。我相信我太太帮我不少，给我去面对这些旧阵时的包袱，不被这个陌生人扯住条绳掹了下去这个河流那里，懂得 let go。 我自己都想象不到我可以这么大胆，上个月可以自己一个人离开太太去以色列的地方。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可以抌低两个仔女去美国，我和我太太回来。以前的创伤一号是影响我们成长，影响我们现在。上两个礼拜我有机会去四川，去探在四川大灾难大地震的人，跟他聊天，情况比我们想象严重很多。不是他的生活，是他心灵的创伤。很多人告诉你，那些小孩变，这两分钟将他整个人生变晒，不喜欢翻学，怕翻学，不想生活，日日打机，日日买枪，自迷自闭，脾气变得好差好差，有时有些暴力的倾向。大人呢，这两分钟将他全部改变，饮酒食烟麻醉自己，一百几日之前的两分钟将他以后的人生全部改变了。其实我们想想，我们过往的包袱，过往的经历是影响你，现在影响我。如果你说过去的创伤带给你这么大的影响，那我告诉你，过去的罪过，过去的羞辱的羞愧，带给我们更多的不安和麻木。在1970年年初的时候，我们还在美国，我在三藩市，一出街见到成街都是那些退伍军人喝醉酒睡在地里面，内疚将他们整个人生摧毁了。我想到我爸爸，因为他一次的错误抉择，叫妈妈带弟弟弟妹去的时候，他以后一生不同了。我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看回他日记，在妈妈写了之后16年，他这样写：我是一个罪孽深重的人，太太待我死亡，替我承担罪孽。我虽然在一个年老的时候过着孤清寂寞的日子，也都好难补偿我的罪过。这16年来，每逢到太太死过一日，我就成晚唔瞓，去想我自己的创伤。16年一路内疚困扰。如果不是他最后认识了耶稣，是 let go 放了他自己，我想他一生是郁郁而死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过去的包袱在困扰你？过去的羞愧现在仍然缠绕着，是改变了你。首先我们读这段圣经，耶稣改变我们，耶稣是将我们这个心里面的包袱除去了。或者我们试下来看看耶稣现在是怎样，今天我们是怎样可以跟他有关系，耶稣过去是怎样，我们过去的创伤又怎样跟他有关系，将来又怎样。或者我们试下详细来看看这三段的圣经，很精彩的圣经。我们看看23节至24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再一次来读一读，一起读23节至24节。照着天上样式做的物件，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但那天上的本物自然当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，这只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，乃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首先我们看看，再次提醒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是什么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大概在公元后70年写成这一本的书信。69年是犹太人发生最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。69年发生什么事呢？罗马的将军提多带着罗马的大军重重围困耶路撒冷，将整个耶路撒冷摧毁了，几十万人因为这样而丧生。犹太人最重要的圣殿，他们最辉煌的圣殿，一嚿石头都不能够留在这里。犹太人不单止没有了他们自己的国土，没有了他们的圣殿， 失去你的家园，失去你的国家，失去你的自由，失去前途，失去希望，乜都冇晒。有一个好好感动人的故事，就是公元后70年，当时有一个叫做伊利亚撒的一个犹太人，他是由在耶路撒冷败退之后，就带着几千个犹太人退守去到这个的犹大的旷野，一个地方叫麦沙达的地方。麦沙达是本来是希律王建一个山寨，在一个山里面的一个山寨，很险要的山寨。当时伊利亚撒带着成班的犹太人去到这个的麦沙达，守住这个麦沙达，不愿意，不肯投降，不肯降服。当时数以万计的罗马军重重围困这个麦沙达的地方，他们想到攻不入去，好险要的地方。如果大家有机会以色列旅行去麦沙达开放的地方，你看到好险要的地方，全部是超逼爬不到上去。但是他想到个方法，当时领军的是一个叫做 Louis Flavius Silver， 他想到一个方法绝计，他捉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的俘虏，逼他们抬些泥在附近的山里面填高，他一直填高到个城门口，咁就进入去。喺入边留守住系麦沙达嗰啲嘅犹太人，见到自己嘅同胞被逼，俘虏被逼，一路喺自己嘅城门口里面一路填上嚟嘅时候，佢哋唔忍心去打佢哋，唔忍心去杀佢哋，就睇住佢一路一路起高。听日星期五，当日系星期五晚上，听日罗马大军就会压境。他们就会全部毁灭。那一晚伊利亚撒病廿二月，召集了几千的犹太人在麦沙达聚会，是讲了一篇非常动人的最后演辞，是记载在 Josephus 的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里面。伊利亚撒说，各位同胞，你们有个选择，你可以选择你的仔女世世代代做罗马人的奴隶，没有尊严，没有自由，没有你自己的身份，没有你的信仰。如果你是选择这样的时候，我们投降。如果你不愿意选择这样，你是选择光光荣荣的，轰轰烈烈的，好像亚伯拉罕将自己的儿子以撒献上的时候，你就现在跟我做，拿了把刀出来，将他的仔他的女杀死，然后自杀身亡。当时几千个犹太人个个拿把刀出来，将自己的儿女全部杀死，然后结束他的生命。第二日，当肖佛将军带领罗马军队进入去麦沙达的时候，冇人反抗，入到去发觉是一堆堆的尸体叠起来，只是见到一个女人带着两个仔匿埋在一个角落里面，然后将这个故事讲出来，以至做 Josephus 可以将这个故事写下来。他想告诉你们，当时是一个什么的境况里面，犹太人是没有希望，完全没有希望，犹太人好像什么希望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希望。如果我们说过去的创伤是令到我们有这么大的毛病，有哪个创伤是及得以色列人当时所遇到的问题？希伯来书就是一个犹太人最黑暗的日子写成，是比四川的大地震更加是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，基督教的信息在哪里？当个个人会问上帝匿埋在哪里，当犹太人说我们的上帝保守我们的上帝去了哪里，匿埋在哪里的时候，基督教希伯来书的作者可以给我们一个什么的信息，什么的盼望？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，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写，他给我们答案只有一个字，因为是什么字？血，是基督的血，23节，照着天上的样式， 做的物件必须用这些祭物去洁净，或者是用祭物的血去洁净。但那天上本物自然用更美的祭物的血去洁净。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看到犹太人最伤心的一件事，不单止没了国家没了家园，连你们最基本的信仰的圣殿都完全拆毁。按着这个圣殿是什么来的？圣经说按着天上的样式做的物件，是按着天上的形式做的物件。二十四节讲得更清楚，这不是人手所做的圣所，那是真圣所的影像来的。这个圣所是一个 copy 来的。当希伯来书讲到这个圣殿被毁的圣殿，犹太人认为最有价值的，他提出有三样东西。这个是天上样式做的，是照住天上的样式做，是天上真正圣所的影像，它只是一个 copy 来的，它不是真的，不是长久的，是暂时的，一阵间就会过去的。那些是 copy 来的，不是真东西来的。你认为最重要的东西，犹太人认为最宝贵的圣殿，是只不过是暂时的，有一天都会没去的，现在就没了。那些不是最重要。跟住第二话是人手所做的，是物质的，是暂时的。然后跟住话在这地上的圣所还要用血去洁净，所以在23节就话必须用这些物祭物去洁净。这个地上的圣殿你以为是最重要的东西，是暂时的，翻简谱来的，是 copy 来的，一阵间就会过去。跟住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地上的圣所只不过是一个 copy， 都需要用血祭物的血、动物的血去洁净，不何况天上的圣所岂不是用更美的祭物去洁净呢？所以24节就告诉你，这个天上的圣所就是天堂，神所在的地方。于是我们就引起一个问题，有一个极大极大的问题出现。这个是什么问题？天上是圣洁的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为什么需要用血去洁净？地上的圣所是有瑕疵的，地上的圣所是有罪的。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地上的圣殿需要洁净，但天堂是没有罪的，天堂是圣洁的，何需要用血去洁净？问题就在乎洁净这个字。希利文这个字 Kathiasa 这个字不是只是解洁净那么简单，这个字是有另外一个意思，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出现过五六次，都是这样解释，就是一个开始启用，使之有效。因为呢，你看一看前头那卷圣经，由十八节至到二十二节，他讲开一样东西都不是讲赎罪，不是说用血来赎罪，不是讲赎罪，而是讲到个违命。上次我跟大家讲到那个遗嘱，遗嘱几时才有效？死了就有效。死的时候，即是用血的意思，即是死，死的时候有效，死了的时候那个遗嘱就生效。所以渐渐这个字洁净的字是解 initiation， 开始啊，即是啊，好似你啊整咗个 credit card。啊，个 credit 嘅话俾你，喂，唔系有效啊！你打个电话去讲咩嘅时候先 activate 咗你啊，即系先有效。同样啦，而家嘅意思就话新嘅约、新嘅局面系需要耶稣嘅血先至启用，变咗一个启用礼，一个启咁嘅意思，创新咁嘅意思。换句话嚟讲，希伯来书嘅作者话俾你听，耶稣基督嘅血系启开咗一个新嘅局面，新嘅洁净。新的时代，新的盼望，这个是一个转机来的。这个是什么转机？我们看24节，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做的圣所，这只不过真圣所的影像，那是进了天堂，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。留意如今这个字，现在这个时刻，不是过去，不是将来，是现在，是为我们显在神的面前。什么叫显在神的面前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，去到上帝面前，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成为我们的宗保，为我们代求，以致我们可以去到上帝里面。这个是一个新的转机。用希伯来书第四章告诉你，他已经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你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求怜悯，蒙恩惠，得怜恤，作随时的帮助。耶稣基督为我们打开一个新的局面。这个是什么局面呢？ 用翻保罗嘅说话啦，有个宝贝放在呢个瓦器里边。冇错，我哋系瓦器啊！冇错，我哋有好多嘢缠累住我哋，冇错，我哋孭住好多嘅包袱，冇错，我哋有好多嘅忧虑。但系耶稣为我哋预备咗一个新嘅局面，去到上帝面前就好似个宝贝放在瓦器里边。保罗话：当有宝贝放在瓦器里边嘅时候，就显明莫大嘅能力。我哋虽然四面受敌，却不被捆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至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至死亡。身上常带住耶稣嘅死，使耶稣嘅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呢、这个就是基督徒嘅福气，唔会因为过去嘅包袱影响我哋，唔会因为现今嘅压力叫我哋系放弃。我哋随时可以去到主嘅施恩宝座面前，为要求怜悯得怜悯，呢个叫生命力。因为耶稣基督去到上帝面前，显在耶稣喺神嘅面前，以致我哋有呢个生命力喺里边。今日弟兄姊妹，或许你会觉得你有好多嘅重担，有好多嘅压力，有好多嘅包袱你喺度孭住，但系唔好忘记，因为耶稣嘅血为你同埋为我显在神嘅面前。第二，耶稣基督唔单止而家系成为我哋大祭司，我哋再嚟睇一睇过去做咗咩。二十五节至二十六节，一齐我哋读一读二十五节至二十六节，好冇？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，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圣所。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。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把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基督唔单止而家俾我哋有安慰、辅助、作随时嘅帮助，佢嘅死、佢嘅血更加解去咗我哋以往嘅重担、包袱同埋创伤，我哋嘅羞耻。二十六节啊，把自己献为祭，除掉罪。我哋睇到咩叫罪啊？希利文哈马提亚呢个字咧，喺希伯来书呢度出现过二十五次，成本新约圣经出现过一百七十三次。在希伯来书出现的25次里面，有11次是用单数的 singular 的，有14次是用众数的。我们看看单数这个罪出现是什么意思。3章13节是罪的诱惑，4章15节是罪过，9章26节是除掉罪过，11章25节是最终享乐，第12章4节是容易前累我们的罪。总括来说，当 hamartia 这个字是用单数的时候，是有几个特点。第一，是过去发生的。第二，当你犯罪的时候，是给你有一阵的快感的，所谓罪中之乐。第三，这个罪是会缠住你，好像条绳缠住你，不单止是旧事缠住你，一路是缠住你的，令你永远是有罪疚感。第四，这个罪是会诱惑你的，令你有罪疚，令你有羞耻，是一种势力一路控制住你。基本上当我们离开了神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被罪恶在那里控诉住，好像一条绳缠住我们一样，好像 Edwin Freeman 所讲这个故事一样。我们可以这样讲法，人一切的问题就在乎这个罪字，这个罪疚带来控制。所有宗教其实是解决两个问题，第一，我们怎样去到神上帝那里；第二，怎样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。圣经告诉你，清心的人才可以见神，所以第一你要解决罪的问题，第二你才去到上帝里面。基督的福音是什么？罪怎样可以解决？不是靠恒河的水可以洗净你的罪。很多犹太、很多印度人到时就跳到恒河，以为个水可以解决，不是畜生的血可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，不是捐钱去某某机构你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，不是日日来礼拜堂就可以解决你的罪的问题，不是日日吃斋你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没有啊，唯一能够解决问题就是耶稣一次过的献上。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如今基督在这末世显现一次，将自己献为祭，好除掉罪。这个讲的如今这个字就不是讲 now， 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时间性，是一个逻辑上。他说那这样现在了，然后就讲说耶稣显现，成句说话的主句的主持的字就显现，耶稣的显现。但跟住有三个 passive 去形容呢个显现，呢、这个显现系咩？系一次，唔系多次，一次显现。第二喺末世显现。第三，呢、这个显现嘅目的系将自己献为祭，除掉罪。显现呢个字系咩意思？显现呢个字系指到一个喺先前嘅人物、往先人物喺历史舞台里边出现过，系一个 past tense， 系过去式嘅，系出现过一次，唔系多次。 在哪个时候出现？就在末世的时候出现。什么叫末世呢？犹太人将整个历史分为两橛，一个叫现今的世代，邪恶世代，第二个是光明的世代，将来的世代，末世。中间的分水岭就是尼赛亚降临。现在圣经告诉你，耶稣基督来到的时候是启开了这个末世。他启开末世做什么？钉在十字架，除掉我们的罪。除掉这个字是废除，比赦免这个字更加重要，更加彻底，不再纠缠你，你不再在罪里面作乐，不再是被罪的势力在控制住你。希伯来书强调一样东西，在历史里面，在历史舞台里面出现过一次的耶稣，将自己献上成为救赎。不是好像旧约 的大祭司那样，每年都需要带着牛羊的血进入去。二十六节讲过很有趣的说话，他说如果这样，他从创世以来就多次受苦了。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他是不是一次过献上，好像旧约大祭司年年都献上的时候，他没效。为什么？他告诉你，耶稣基督的死是一次过献上，他的功效是包括所有创世以来所有的人，无论是男的是女的，无论是犹太人是外邦人，只要接受耶稣基督，个罪就得到赦免。我们很喜欢在洗礼的时候弟兄姊妹的见证。基督教有一样很奇怪，我都不是很明白，信了耶稣之人有没有变？赌的不赌，吃烟的又可以戒，脾气又可以解。我记得在 Philadelphia 有个姊妹，她做医生，信了耶稣之后，他带晒所有在医院带来的铰剪、纱布、棉花，冚烂成车，车回医院。我信了耶稣，冚烂还回晒，改变的，信耶稣会变的。那个人圣经告诉你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给你得到安息。过去的重担，过去的羞耻，过去的羞愧，是可以一扫而空的。我想回我爸爸，在罪疚里面生存了十几二十年，最后认识耶稣的时候，我发觉他变宽容。耶稣基督的血不单止是现今，不单止是过去，还有将来。我们再来看看27节至28节，我们一起读27节至28节好不好？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与罪无关，乃是要拯救我们。希伯来书的希列文呢，是全本新约圣经里面最靓最漂亮的希列文。他用一些很正的字，是每个字都是很正的去形容。他说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按着定命啊，中文译起上来就是说死梗了，就是命运注定你死的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在希列文这个字是一个动词来的，不是名词，不是定名。希列文这个字是一个名词， Apokema 这个字在整本新约圣经出现了四次。提摩太后书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，存留这个字就是 Apokema， 就是这个字，按照定名这个字。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什么？等住你，等住你，有人等着你。喂，有人等緊你，有咩等緊你？有两样嘢等緊你。第一，死亡係等緊你。第二，死后嘅审判係等緊你。Arnold Tommy， 一个好出名嘅英国历史学家，佢讲嘅说话好正。人生有好多嘢你唔知嘅，听日发生咩事冇人知嘅。但係有一样嘢人人都知嘅，肯定会来。每个人有一日都会冇咗听日。聪明人就懂得好好预备，愚蠢人只系懂得逃避。我谂翻起伊拉克有个咁嘅故事，有次有个仆人，有个主人叫个仆人，喂落去买啲嘢，街市买餸啊咁，佢就落去，唔够五分钟，哇气喘喘走翻嚟，面色苍白。咁个主人问佢：发生咩事啊？唔掂啊，主人！我街市见到个死神啊，同我打招呼，哇吓到我脚都软。我要走，佢仲追嚟，我咪嗱嗱声走嚟啦。 喂，你可唔可以借只快马？我等我咧吓嗱嗱声咧走去 Sumatra 度地方。啊，你可唔可以借只快马？我一日落之前要去。个主人叫佢咁可怜，哇嗱嗱，而家攞只马快啲走啦，趁日落之前走啦咁。咁你仆人走咗之后咧，呢个主人话唔得，啊，我要睇一睇系乜嘢死神先。咁啊，于是拍下心啊，就走落去街市，果然见到个死神。于是咧，佢对住死神，死神死神，你做咩吓我个仆人啊？我吓你仆人冇吓啊，仲话唔喺头先吓仆人咁。我唔系吓佢啊，只不过有个唔明嘅问题想问清楚佢啊。有咩问题想问啊？我明明今晚喺日落之前约咗去 Sumatra， 点解会喺巴格达见到佢啊？死亡系冇办法逃避嘅，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。死唔系如灯灭啊，死唔系乜都冇啊。圣经话死后且有审判，信嘅得永生。不嘅信罪已经定了。今日我哋拥有全部，日日都系化为乌有，翻简破。你嘅盼望喺边度？但基督嘅血带俾我哋新嘅盼望同埋拯救。二十八节，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担当了许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。并与罪无关，乃是拯救他们。将来是主要主第二次显现，主第二次显现即是主耶稣再来。主耶稣再来的时候，不是再是为我们的罪背负我们的罪，乃是成全救恩，叫我们有真正的永生的盼望。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。现在我们是等候，是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等候主的再临，等候他。我想到有一个女人，有一次她从伦敦回去纽约坐船，在大西洋遇到风暴，哇好危险，船就来要沉。但这个女人很镇定，她又帮这个又帮过，又安慰这个安慰那个。终于呢暴风过了，那个船没沉到了。然后有些人就很奇怪问这个女人，为什么你会这么镇静，你不怕死啊？她说，我老实告诉你，我有两个仔，一个在纽约住，一个是死了在天堂。如果船沉了，我就上天堂探个仔；如果船不沉，我就溜一探个仔，一样咁开心。这个就是盼望。这个盼望在哪里？这个盼望在哪里？今天我在我们还背了很多的重担，背了很多的包袱，我们的身缠着很多的绳，叫我们是得不到自由释放。今日我或者我哋带住好多嘅重担、压力、忧虑嚟到呢个礼拜堂，去过我哋嘅每一日。听日就要开学啦，忧唔忧虑？你嘅盼望又喺边度呢？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你会唔会好似呢一个女士一样？去纽约我有咁开心，翻天堂我一样咁开心。你个盼望喺边度？